科比在采访中讲到了联合国大会、乌克兰战争以及中俄两国领导人日益密切的关系。习近平和普京这个星期举行了面对面的会晤，科比说拜登政府的看法就是中俄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更加是一种权宜的伙伴关系，而不是战略结盟。针对鉴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暴行应将俄罗斯定义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呼声，科比亦都作出回应的。他还讨论了美国对乌克兰最新6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并表示尽管乌克兰似乎在取得军事成果，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尚未准备好坐低在谈判桌前，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没有准备这样做。这次采访在白宫大院内的战争部长套房举行，为了保持文字简洁和清晰，采访记录做过编辑。下面是采访的中文翻译。记者首先问到，下个礼拜联合国大会即将开幕，在进一步孤立俄罗斯方面，拜登总统对联合国大会的期待是什么呢？科比回答说，我认为你将会看到的就是总统的重点是要展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在几大程度上得到恢复和振兴。他将有机会在上周向联大全体大会发表讲话，他将会讲到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乌克兰战争显然加剧了粮食安全问题。他将有机会谈论全球防御投资倡议，以及美国正在帮助领导的一些国际努力，为那些试图改善本国基础设施或本国医疗保健的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提供替代投资资金的来源，并帮助提升他们。记者又再问，能否请你讲讲美国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能源安全目标呢？科比回答说，我认为总统自上任以来一直非常关注能源安全，如你所知，普京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亦都使得到能源安全受到威胁，实际上是将能源武器化。总统在今年较早时候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试图寻找改善欧洲天然气储存的方法，将更多的液化天然气输送到欧洲大陆。我们已经做到了，仅仅是美国就将它在3月份做出的承诺增加了1倍。我们正在与该行业的其他盟友和伙伴合作，看看随着冬天的到来还能够做些什么工作。美国之音记者再问到关于在乌克兰的冲突，正如我们最近几日所看到的这样，拜登政府是不是认为俄罗斯已经改变了有关攻击平民或民用基础设施的策略？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是不是会计划做出回应，令到俄罗斯承担责任呢？科比回答说，可悲的是我们几乎从这场战争开始就看到俄罗斯人、俄罗斯士兵以及俄罗斯领导人不单止赞同而且参与对乌克兰的平民暴行，从对医院的空袭到针对乌克兰男女民众及其子女的战争罪行。美国和国际社会一起确保这些事件被记录在案，并确保国际调查人员能够了解到这些事件，以便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但是普京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的残暴行为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我想你指的是他最近在民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的一些空袭，这个是他全然无视平民伤亡的一部分，也是他对乌克兰文化本身的蔑视。现在普京正在打击这些基础设施目标，我们认为因为他是对乌克兰人一直在进行反攻，特别是在北部地区的反攻发泄愤怒，他基本上就是因为乌克兰的士兵在战场上行动而去惩罚乌克兰人民。美国之音记者又问到俄乌谈判的问题，我们再来谈谈这一场冲突的最初目标。我想应该是美国的务卿布林肯说的，最初目标是为了加强乌克兰在谈判桌上的影响力，因为最近取得的这些胜利可以说是实现了这个目标。这样拜登政府是否认为现在是时候向泽连斯基总统施压，要求他坐下去谈判桌前，你认为他准备好谈判了吗？科比回答说，我们认为应该是由泽连斯基总统本人来决定他是不是以及几时去准备坐下在谈判桌旁。他自己也说过他现在没办法推动谈判，我们尊重这一点， 我仲要指出，普京先生亦都非常明確地表示，佢對停止戰鬥唔感到興趣。顯然，我哋希望睇到嘅呢一場戰爭結束。顯然，外交解決方案將為一個可取嘅選項，但更為可取嘅選項係普京先生今日就停止戰爭。佢今日可以喺冇談判嘅情況之下結束呢一場戰爭，只需要撤出佢嘅部隊並停止對烏克蘭人民嘅暴力。呢一點我哋唔能夠忘記。因此，正如拜登總統所講嘅，我哋將繼續支持澤連斯基總統，唔理需要幾耐，而且我哋將確保，如果並開始談判嘅話，佢唔單止可以喺談判桌上取得成功，而且佢亦都可以喺今日嘅戰場上取得成功，因為普京今日仍然喺度繼續從事呢一場針對烏克蘭嘅戰爭。美國之音記者再問我想講一講關於將俄羅斯指定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嘅辯論。較早時候，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表示，雖然政府決定不這樣做，但仍然將實施類似於針對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制裁和方法。除了現有制裁和出口管制，我們還有什麼手段呢？貨比回答說，我們在這裡談論的是試圖去找，以及與國會合作去找額外的措施，來到讓俄羅斯和普京先生對他們在烏克蘭所做的事情承擔責任。僅美國就已經對普京先生實施了非常有效、非常嚴格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更加不用說我們的歐洲同事了。我們將繼續尋找其他方法來追究他的責任，並增加這場戰爭的成本和後果。我們不認為指定俄羅斯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是做到這一點的最佳有效方式。我們與人道主義組織進行過商討，並且他們表示擔心有了這樣的指定，他們可能很難與烏克蘭境內的供應商合作，很難為那裡迫切需要人道主義援助的男女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糧食安全協議亦都可能面臨風險。由於有這一項令到穀物離開黑海的糧食安全協議，我們目前已經令到超過250萬公噸的穀物離開了烏克蘭。如果我們將俄羅斯指定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那這一項穀物協議可能會受到威脅。最後講到談判桌，我們要確保澤連斯基先生有足夠的靈活性，不單止是作為籌碼，而且在他坐低在談判桌旁時的靈活性。事實上，這種指定可能會減少他提出談判解決方案的靈活性。美國之音記者問他，我想請你為我們準確描述一下昨晚批准的新援助計劃。科比回答說，我想你會看到的，他和俄羅斯方面將重點放在烏克蘭、頓巴斯和南部地區以來的多數援助計劃非常一致，因此你會看到更多用於先進的海馬斯高先進火箭系統彈藥，你會看到更多炮彈，你會看到更多的小型武器和彈藥，以及我們知道烏克蘭人每日都使用的其他物品，我們想確保他們能夠得到更多的上述物品。記者又問到，讓我們繼續談下昨天中俄兩國元首會晤，你認為這種新的結盟或者是更加緊密的結盟是戰術性還是戰略性的呢？我們還聽到普京說，中國表達了對烏克蘭衝突的關切和疑問。
I think it's been no secret that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Xi have been forging a closer relationship. That's not new. It's not really surprising.
科比說，我認為普京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已經不是秘密了，這個並不新鮮，這個並不令人吃驚，因為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都表達了他們對美國在世界各地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領導地位的不滿和不快，但這個國際秩序是美國和世界很多其他國家都擁護並且努力改善的。不過我們認為值得注意的就是，普京先生公開承認了中國表達關注，我們不相信對任何人來說，如今在俄羅斯還是一切照常的時候，如今肯定不是以如此高昂的價格購買他們的石油的時候，如今肯定不是違反制裁的時候，而且我們還未有看到中國人為烏克蘭戰爭向普京先生提供任何實質的支持，而且我們還未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違反制裁。 所以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先生提到中國一些關注，中國必須做出選擇。正如我們之前多次講過的這樣，我們顯然更加希望他們做出的選擇是要譴責普京先生在烏克蘭所做的事情，並明確表示他們顯然對他在那裡的所作所為感到關注。美國之音記者問到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分歧，你將怎樣去利用這一點呢？美國將如何以外交方式去應對呢？你會使用什麼手段呢？科比回答說，我們將會繼續做我們一直做的事情，支持烏克蘭並追究普京先生的責任。我們將會繼續保持與北京溝通渠道的開通，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做的。顯然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分歧問題，但亦都有我們曾經講過的可以並且應該合作的領域，譬如是氣候變化，譬如是鴉片類藥物危機，譬如是反恐。令人遺憾的是，中國人已經關閉了我們的一些討論途徑，特別是關於鴉片類藥物、芬太尼還有氣候變化。我們尋找方法來繼續確保我們可以保持這些溝通渠道開通。我認為同樣重要的是要注意這兩個國家不是最好的朋友，我的意思他們顯然有關係，但這個並不是建立在大量互信和信心的基礎上，它實際上更加是一種權宜的夥伴關係，而不是類似於美國在世界各地的那種聯盟和夥伴關係。美國之音記者最後又問到，關於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也就是伊朗核協議，政府對達成協議的樂觀程度是怎樣呢？你對此有任何時間表或者是任何的預測嗎？霍比最後回答說，我沒有辦法給你一個預測，我不會對此去做出猜測，我只是想告訴你幾點，總統一直非常明確，我們不會讓伊朗獲得到核武器的能力，因為他知道如果伊朗有核武器，中東的任何問題都會變得更加難以解決。總統還表示，他認為實現這個結果的最佳方式是要通過外交程序，我們已經參與了16個月的來來回回的談判，試圖重新實施聯合全面行動計劃，讓每個人都重新加入這項2015年的協議。正如你聽到布林肯國務卿所說的，我們現在的分歧實際上比當年更大，甚至比幾個星期前都更加大。正如國務卿所說的，我們不是太過可能很快就令到我們重新回到協議中，但這個並不意味著我們已經放棄努力，這個並不意味著我們放棄一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採訪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的專訪。